只有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当中，我们才能看清中国的特点。中国建立的官僚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比欧洲早了近2000年。早在公元前30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实现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非常严密的控制，这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绝对做不到的。中国对西方这种将近2000年的领先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社会流动性增强，让中国的社会面貌很早就显得非常现代。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还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候，秦朝就废除了贵族制度，实现了万民平等。除了皇帝之外，其他人实际上政治地位都是平等的。一个奴仆只要得到了皇帝的欣赏，第二天就可能成为高官。相反，一个高官如果得罪了皇上，第二天就可能变成奴仆。这样呢，就实现了空前的社会流动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同时，大一统国家之内，语言文字和度量衡实现了统一，这有利于大范围内的物资和信息的交流。这种状态在当时世界其他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代实行的是奴隶制，后来呢又实行农奴制，一直到中世纪后期才解除了领主和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国内的封建税收关卡。日本做到这一点要到明治维新之后，在那之前，日本社会是严格分层的，农民、武士、贵族。那么印度直到今天，种姓制度还有强大的影响力。只有中国很早就打破了身份限制，让人们的奋斗空间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大一统带来了长时期的和平。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当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你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一旦动荡的话，那苦不可言。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历史上虽然也经历了很多分裂时期，但是呢，大一统郡县制度总能成功的再度完成统一。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的盛世。你比如唐代的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在和平时期呢，中国创造了很多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也留下了很多雄伟的建筑。你比如万里长城、故宫和雄伟的工程，比如大运河。当然，中央集权制度领先发展呢，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也造成了中国和欧洲历史的不同的走向。第一，中国大一统郡县制度下，官僚系统极为发达，而欧洲封建体制下呢，社会的自治传统一直没有中断。秦汉帝国通过编户齐民，把几乎一切社会组织都打散了，所以秦汉帝国是高度一元统一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步调一致，一切都是格式化的。而罗马帝国呢，文字没能统一，政治制度没能统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一的，所以它保留了大量的地方自治因素，它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的官僚体系。到了中世纪，官僚体系在欧洲干脆消失了，因为各地是自治的，是封建制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当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的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的米尔，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区。所以西方人呢，他一直保持着自治的能力，后来呢，发展成自治的城邦。但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了社会的自治功能，用权力去控制一切，一直到社会最基层。在西方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市民们联合起来，从封建主那儿呢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的一己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这个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在过去的100年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地图，会发现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跟100年前数量差不多， 还是少数欧美国家或者说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呢，是中华文化圈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崛起了。现在人们通常把全球180多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发达国家一共20多个，这20多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数量最多的是西欧国家。第二类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你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第三类就是中华文化圈的成员，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相反，我们看那些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非英国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国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不是发达国家。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确实是很难的。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在各国的发展道路上也是这样，在这些非发达国家，现代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失败和挫折。我们先来看土耳其。土耳其从300年前起啊，就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土耳其现代化过程当中的艰难曲折跟中国非常像，他们也经历了土耳其版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土耳其版的洋务运动，土耳其版的君主立宪，折腾了100多年都失败了，一直到凯末尔改革才走上了正确的起点。那么凯末尔改革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土耳其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非常成功，离加入欧盟只差临门一脚了。人们都在预测土耳其会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第二个发达国家。不料近些年土耳其又开始走上了回头路，回到了过去的传统，伊斯兰力量复兴，经济发展呢也出现问题，外交上呢也越来越不顺利，离欧盟呢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土耳其已经背离了凯末尔改革的精神。凯末尔采取的是全盘西化，这种全盘西化呢，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推行的。这种方式虽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改造了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口，但是呢，它的触角难以深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集中在农村的宗教人士和农民，宗教意识和传统习惯仍然很浓厚。那么到了1940年代，土耳其实行政治民主化，一人一票，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开始显示他的政治力量，伊斯兰因素就开始堂而皇之地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发展，导致土耳其呢又走回了传统的老路。我们再来看拉美，拉美实行民选也已经搞了100多年了，但是很不成功。为什么呢？因为拉美的民主模式啊很特别，拉美人性子比较急，最喜欢那些能提出最诱人的目标和最快速解决方式的领导人，谁的许诺最直接、最简单、最激进，就选谁上台。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许诺要给穷人提供免费住房、免费汽油，结果呢，大伙儿都很高兴，都选他。那么上台之后，你得兑现承诺呀，兑现承诺得有钱呢，查韦斯就大力国有化，把那些原来由外国投资的赚钱的行业都收归国有，把外国资本家都赶走，老百姓都很高兴，我们扬眉吐气了，我们不再受外国人欺负了，而且查韦斯真的给我们提供免费住房了，查韦斯太伟大了。但问题是，你赶走了有经验有管理能力的外国人，你委内瑞拉本国没有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能接手。委内瑞拉建立了大批的国营企业，但是这些国营企业无一例外都效率低下，严重腐败。本来外国人在的时候很赚钱的行业，一国有化马上赔钱。所以激进国有化之后不久，委内瑞拉就出现了各种物资短缺，堂堂的石油富国最后连石油都需要进口，超级市场没有食物，人们得跑到垃圾桶去捡东西吃。你国家的经济崩溃了，穷人一开始获得的那点福利呢，后来自然也成了泡影。所以委内瑞拉的经济困境反映的其实是拉美人政治上的不成熟。那么为什么全球180个国家 150多个现代化不成功的，主要因为非西方世界的这个现代化的动力，它不是内生的，它是被移植的。我们要知道，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东西，它的移植的成活率很低，因为现代化需要一个适合它的文化土壤。那么全世界哪些文化适合建立现代化制度呢？两种文化，一种是清教文化，另外一种是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共同特点都是积极进取，都崇尚勤奋节俭的生活方式。清教文化主张信徒要努力工作，要赚钱，要成功，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你是个合格的上帝选民，你努力工作就是在荣耀上帝。清教徒认为，一个人要是懒惰，要是不努力，上帝呢就会用饥饿和贫困惩罚你。儒家文化也是这样，我们一提起中国人就说中国人勤劳勇敢。那么中国人勇不勇敢我们先不说，中国人的勤劳是没得说。儒家文化不追求来世，只追求今世，追求这辈子要成功，要发财，要光宗耀祖。儒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刚健进取的奋斗精神，这个跟新教伦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国人的竞争能力很强，特别是海外华人，通常他比本地人更勤劳，更有拼劲。我们听高晓松的小说，他说呢，在硅谷打工的华人如果三年还没有升职就感觉很失败，就得跳槽。但是印度人不这样，在硅谷的印度人30年不升职仍然老老实实的在电脑前当码农。那么中国人的竞争精神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中国社会从秦朝开始就是流动的，就是竞争的，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所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安于现状，最想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民族。和清教和儒教比起来，天主教的性格就是另外一回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殖民地都是天主教文化，换句话说，拉丁美洲、北非、菲律宾这些地方都是天主教文化。天主教是一种中世纪性格的宗教，它宣传一个人得认命，宣传你在现实生活中受罪啊是件好事，因为你这辈子吃了苦呢，你下辈子就能上天堂。所以凡事上帝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努力不努力一个样，你就把一切都托付给上帝就完了。所以天主教文化也被称为明天文化，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天主教徒提什么要求，他都会快乐地回答你，明天再说吧，今天先不干。所以天主教文化地区的人都不太守时，都比较懒，都不爱奋斗，南美人就是典型。所以我们看，在全世界范围内啊，以儒教文化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少数一两个国家之外呢，其他都完成了现代化。东亚这些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呢，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既拥有儒教文化培养出来的进取精神，又拥有从西方学来的法治环境。所以有些人，比如一些新儒家学者，强调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就是因为有儒家文化。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比如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同样是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制度，为什么马来人就不行呢？显然这跟文化也有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身上有着儒家的进取精神，每个个体都有强大的竞争能力，每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这一点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大一统的趋向，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更充分地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我们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周随旧邦，惜命维新。我的这个音频节目呢，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